大家好，今日系5月28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嚟睇一个突发消息。今日一早传出，伊朗国家电视台喺今日27号突然报道话，佢哋系获得咗一份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嘅框架草案，而且第一时间公布咗出嚟。我哋睇到呢个报道入边就透露话，呢个框架嘅关键条款包括以下几点。首先系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并且解除海上封锁嗰个作为回报。伊朗方面将会喺30日内将霍尔木兹海峡嘅商业航运恢复到战前嘅水准，但系呢当中系唔包括军用船只嘅。除此之外，海峡嘅航运管理将会由伊朗同阿曼共同负责，但系呢度冇提到话系咪会收费嘅问题。另外，呢个框架协议入边内容仲显示，如果能够喺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咁样呢个协议将会作为一项具有约束力嘅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嚟予以确立。另外，呢个伊朗国家电视台仲同时强调话，呢个框架目前仲未最终定稿，而且喺获得实质性嘅核实之前，唔会采取任何嘅实际行动。但系呢，我哋睇到受呢个消息嘅影响，一出嚟，美国原油价格喺30分钟内大跌咗2.7%，已经翻到90以内。80几，随后我哋睇到路透社等媒体亦都系引述伊朗官媒嘅呢个消息进行咗相关嘅报道，包括霍士方面亦都系随后报道表示，话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咗一份据讲系同美国达成嘅和平协议嘅新版草案，嗰份草案喺多个关键点上仍然同美国嘅几条主要嘅红线相抵触，呢个系我哋睇到霍士新闻第一时间提出嘅质疑。而与此同时，呢个草案嘅内容入边仲有一部分就系话要解冻，并且归还伊朗被冻结嘅240亿美元资金。另外，霍士新闻仲提到话，副总统曼斯已经表示咗，佢仍然对最终达成协议系抱有希望噶。但系佢亦都同时警告美国政府，当前工作嘅重心系确保达成一份伊朗喺未来唔会予以违背嘅协议。结果咧，呢个消息大家都好激动，呢个真系战争要结束啦吗？好多人都觉得可能系睇到希望啦。结果好快，白宫方面亲自出面嚟回应咗，奚落咗伊朗。白宫嘅快速反应账号再喺 X 平台上发文回应话，表示呢则来自伊朗控制媒体嘅报道并非事实，而佢哋发表嘅呢个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任何人都绝对唔应该相信伊朗国营媒体所发表嘅内容。天啊！一早起嚟就经历咗咁样一个波折，所以我哋睇到喺伊朗发嘅呢个消息被美国已经证实系纯属捏造出嚟嘅内容。不过咧，我哋睇到另外一篇霍士报道入边就提到话，而家伊朗政权其实正面临住日益难以忍受嘅呢种处境，佢哋迫切希望同川普总统达成协议，但系伊朗嘅呢啲强权派依然仲系陷入咗一种妄想之中。咁佢列举咗目前伊朗到底系处于乜嘢境地，包括伊朗嘅原油开采量已经暴跌咗50%，而且伊朗政权而家正遭受重创，佢嘅大宗出口额更加系锐减咗90%，再加上之前遇到咗一系列嘅战场失利之后，咁佢哋而家正急切咁想同川普总统达成协议，嗰个而家亦都睇得出嚟啦，伊朗已经迫不及待咁想宣布一份佢自己嘅协议，结果被美国奚落咗。另外咧，我哋睇到仲有今日喺，亦都系今日嘅时间内，伊朗议员萨加奈就表示话，伊朗方面并冇同美国就浓缩核材料嘅呢个原则进行谈判，而系话讨论咗好似浓缩水准可能会设限等等呢啲细节问题。另外咧，仲有伊朗嘅最高领袖顾问瓦利亚提今日表示，话协议得以存续嘅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次嘅红线非常明确，文件同签名并唔能够作为保障，必须要等我哋控制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先得。然后呢，另外呢，伊朗嘅伊斯兰革命卫队嘅海军官员阿克巴扎德亦都喺今日表示话，伊朗同美国再次爆发战争嘅可能性唔大。各位观众朋友请注意，呢个系革命卫队嘅官员出嚟表示嘅。佢话伊朗同美国再次爆发战争嘅可能性唔大，但系呢，佢警告话伊朗军队正严阵以待。佢话唔大嘅依据系乜嘢呢？所以我哋睇到咧，另外咧一边 以色列方面的第十二频道亦都在今日报道说，一旦签署结束战争的协议，所有美军的飞机将会在72钟头内撤离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并且重新部署到欧洲的基地，同时保持待命状态，防止同伊朗这个战争再次爆发。如果再次爆发，随时准备重返本古里安机场。而这个是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几周有以色列的媒体在报道说，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其实停靠着几十架的美军加油机，都被认为是在这里对包括伊朗再次发动攻击在这里做准备。而目前呢，现在以色列国防军还有美国中央司令部都保持着一个高度的准备状态。因为现在美伊的协议，大家可以看到前景依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今日朝早这件事。所以以色列国防军的参谋长扎米尔，还有就是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库珀之间的沟通现在正进行当中。我们看到其中有一名消息人士表示说，规划和协调从来都没有中断过。而就在今日，以色列是从美国刚刚接收了第一架波音的 KC-46 空中加油机。这个空中加油机相比以色列现役的比较老旧型的这种加油机的话， KC-46 它的载油量更多，而且也都能够为更多的战斗机加油，可以延长包括 F-35、F-15 还有 F-16 战斗机的这个航程。另外呢，有报道说以色列预计将会接收至少6架 KC-46 加油机。另外同大家公布一个消息，昨日提到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指挥官，定点去清除他。咁今日已经确认咗啦，以色列证实哈马斯指挥官奥德系被斩首。而今日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咗一份阿拉伯语嘅疏散通告，系针对黎巴嫩地区嘅。咁嗰个疏散通告入面呢，就涵盖咗黎巴嫩嘅提议全景。短片显示啊，这个提议市嘅居民而家正开车纷纷逃离。逃离嘅车队已经排起咗长龙啦，一眼望唔到边㗎。咁亦都可以预计下，预期接落嚟可能今日咁样，以色列仲会对黎巴嫩嘅呢个提议地区进行一个大规模嘅轰炸行动。另外我哋睇到以色列嘅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呢，喺今日就谈到伊朗问题。佢话伊朗政权呢一座邪恶嘅殿堂正显现出肉眼可见嘅裂痕，佢嘅领导层正遭受打击，大部分嘅军事能力亦都已经被摧毁，佢嘅核计划亦都已经倒退咗多年，经济正濒临崩溃。而伊朗国民可能仲未有意识到，嗰啲极端主义领导人已经将佢哋引向咗何等深重嘅灾难。另外呢，我哋睇到伊朗嘅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呢表示话啊，喺今日过去24钟头内，包括邮轮、货柜仲有其他嘅商船在内，有23艘船只安全地通过咗霍尔木兹海峡。而另一边呢，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今日亦都表示话，截止到今日27号为止，有109艘的商船已经被改道来執行美军的海上封锁任务。仲有就是今日传出另一个消息，我们看到是韩国现在准备要传唤伊朗大使了。咦，点解？为了抗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对韩国船只的袭击事件，韩国政府呢在今日27号正式发表了他们的调查结果了。证实在这个月的稍早的时候，不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当时是爆炸起火的一艘韩国的叫做现代商船号货轮吗？它其实并不是被无人机的袭击，而是被伊朗的反舰导弹被连续命中的。所以这个也都是这个事件发生了23日之后，我们看到韩国官方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攻击的武器还有幕后的嫌疑人是谁。咁之前其实美国方面已经表示咗呢个事件呢就係同伊朗有关系嘅。但係伊朗方面呢就係一再否认话我哋冇对韩国商船进行攻击。但係呢，今日我哋睇到韩国政府公布出嚟嘅一个最终嘅调查结果显示，击中货轮嘅武器非常可能係伊朗开发嘅鲁尔系列反舰导弹。而且呢，呢款导弹佢嘅呢个引擎仲有同伊朗嘅制造嘅呢个涡轮喷射发动机非常类似。再加上零件上更加是印有伊朗制造商的黑印，而且呢这个高威力炸药的成分亦都是符合鲁尔导弹的特征的。大家知道呢，这个鲁尔系列反舰导弹它是来自于中共的 C-802 反舰导弹为技术基础进行的一个逆向工程和改良的产品，所以是属于这个伊朗近海防御还有它的区域拒止的一个核心武器。搞了半日仲系同中共扯上咗关系，所以我哋睇到而家呢个证据已经掟咗喺伊朗面前， 接下嚟我哋就睇下伊朗点样狡辩啦。
三高问题源头就喺肝、肾、脾，血压高要疏肝，血糖高咧要补肾，血脂高咧要健脾，一项一项咁嚟调咧，太过麻烦啦，系咪？三高代谢补，纯天然草本，一次顾到三个脏腑嘅器官，先疏通再调理，帮你恢复身体代谢，冇副作用，唔使惊伤身。而家就打电话或者上健康520官网搜寻三高代谢补啦，等三高真正调落嚟，唔系压落去。
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目前正经历一场罕见的内部权力重组，不单只牵涉党内三大指标人物，更掀起了收受中共红钱的疑云。政治评论员吴正仪分析说，在现任党主席郑丽文确立和平统一的亲中路线之后，国民党正出现一场针对中华民国传统路线的内部清洗。目前党内最具群众基础的三大代表性人物，前总统马英九、立法院长韩国瑜和战斗蓝发起人赵少康，近期相继遇到党内特定派系的舆论攻击，甚至是违纪警告。评论指出，这个并非单纯的茶壶风暴，而是一场哪个有资格代表国民党的夺权之战，目的是解构过去的政治神主牌。而伴随着这一场路线之争，浮出水面的是敏感的资金问题。马英九基金会前行政总裁萧旭岑几日前被指曾经收受台商韩盈焕100万新台币现金，而且未有依规定登记入账。那个值得关注的是这名捐款人的背景。韩盈焕不单只是厦门台商协会会长，更有国台办背景的中共全国台企联下届会长候选人。韩盈焕仲特别叮嘱萧旭岑，不希望留下这笔资金的记录，令这场党内权力更迭蒙上了对岸资金介入的阴影。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律师赖中强指出，这做已经明显违反了台湾财团法人法。赖中强直接质疑韩盈焕要求捐款不留记录，这个难道是政治献金吗？如果背后动机不单纯，可能会再踩反渗透法红线。律师黄帝永就提出，面对外界质疑，萧旭岑改口话是代马英九攞钱，这个等同将相关刑事风险直接转嫁给马英九，一边是确立亲中路线，边缘化传统势力，另一边就有传统背景的100万现金。那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国民党这一波红钱争议究竟是单纯的财务瑕疵，还是背后有更大力量介入台湾在野党的权力重整？请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看法。
彭博社5月26号透露，董军好可能缺席本星期六日的香格里拉对话，预计北京将会派由中共军方国防大学组成的低层级代表团出席。不过中共官方一般在活动前一天才会确认出席官员的名单，这个是董军连续第二年缺席这个论坛。全球最大的预测市场平台之一 Polymarket 上面预测，董军今年有可能会被清洗。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将会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他之前跟着川普总统访问中国，曾经透过翻译和董军有过简短的宴会交谈，但是克格塞斯表现藐视的样子。另外，董军坐在习近平的左手边，但是党媒党部就偏偏不提他的名字，只是提到王毅。可能美方判断董军不久就会落马了，同他谈任何实质承诺都毫无意义。香格里拉对话会在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预计中东战争、台海局势等议题将会成为今次论坛上的焦点。另外，外界都留意到5月25号和26号这两日，北京迎来了一位重量级客人，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他是美国和伊朗冲突首席调解人。第一日是外交部长王毅出面接见，第二日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出面接见。董军在这场极其重要的军事外交活动中人间蒸发了。董军是山东人，曾经有传言董军的晋升和习近平老婆彭丽媛有关，两个人都是山东老乡。 但亦都有唔少官员认为佢系由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向习近平推荐嘅。苗华系习近平嘅亲信，已经喺去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同军籍。当年苗华喺海军当政委嘅时候，董军就系佢嘅手下。后嚟李尚福因为装备部汪案落马，董军被提拔上嚟，佢系首位海军出身嘅国防部长。中共历来嘅规矩系，国防部长最起码都系个中央军委委员，仲要挂个国务委员嘅头衔，享受副国级待遇。但系董军做咗咁耐，既未有入军委，亦唔系国务委员。而更要命嘅系，去年年底苗华落马啦，当时就有传闻话董军被带走协助调查。分析认为，新加坡呢啲国际场合，中共根本唔可能完全控制现场。万一董军突然反面，临阵倒戈，甚至当场要求政治庇护，咁样北京点收科呢？所以喺独裁者嗰种极度缺乏安全感嘅逻辑入面，俾国防部长出国开会，表面上系外交收益，但背后嘅风险实在太大。叛徒、泄密、失控，任何一样都有可能爆开。由前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判咗死缓，到而家董军嘅处境，中共嘅国防部长已经成咗名副其实嘅高危职位。呢场大戏最后一个睇点就系喺5月29号新加坡香格里拉峰会嗰日，中共嘅防长席位上空空如也，或者坐住几个冇决策权嘅少将时，全世界都会睇明白中南海嘅军权而家已经陷入到何种乱局之中。观众朋友，你觉得董军系出事啦吗？如果你认为佢出事啦，请打一；如果你认为佢冇出事，请打二。欢迎大家分享你的观点。北韩在5月26号搞出罕见的弹道飞弹加多管火箭加自杀无人机混合发射，表面上是复制俄乌战争经验，展示饱和攻击，突破美韩防空网的能力。但是时机偏偏揀在外界盛传习近平即将访问平壤的前夕，金正恩亲自到场指挥，实质上是在给北京一个下马威。平壤已经不再是任由北京摆布的苦庸，外部势力敏锐地捉到北京正处于虚弱期，所以在2026年5月最后一周，全面加速了第一岛链的实战化部署和对华战略合围。菲律宾眼见88式岸制反舰飞弹在5月初美菲军事演习入面精准击沉了靶舰，这样5月中旬日本防卫省便启动出口评估，一旦这批飞弹和带有火炮的日本退役军舰移交菲律宾，吕宋岛就会变成一只豪猪，彻底地封锁巴士、海峡和南海北端，中共海军就会寸步难行。5月26号，美国太平洋陆军前司令福林退役上将率领41名美国顶级国防产业高层主管闪电访问台湾。这个不是普通的外交礼赞，而是代表美台防务合作走向最为核心的军工供应链融合和武器本土共同生产。一旦台湾具备了美制尖端武器的在地生产和维修能力，中南海武统台湾的战略窗口就会被永久关闭。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德国之声26号爆出了一个震撼全国的国际大新闻。中共警方一套最高机密的监控系统后台竟然意外在网上外泄，展示了中共官方如何通过大数据和 AI 技术对特定对象进行无死角的实时追踪。化名 NetS Airy 的网络安全研究员最近点开了一个未经加密的中国网络管理后台，意外地进入了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为2022年北京冬奥设计的监控系统测试版。在这个资料库入面，几乎涵盖了2021年前后所有驻北京的外籍记者资讯，包括他们在出入境管理局拍摄的官方护照相、私人手机号码、签证详情和出生日期。 NetS Carey 很惊讶地发现他本人的个人资料也都在其中，而且内容相当精确。 外泄的资料库显示，中共国家监控系统已经由街头普通监视器网络升级成融合各类数据全天候运作的人物档案系统。记者在出入境管理局影的官方护照相、私人手机号码、签证详情、出生日期，甚至连他们去张家口滑雪场玩、在人脸识别验票闸门被影低的高清相片，都同步传了去公安局的资料库。这些同传统监控系统需要大量警力、人手跟踪完全不同。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系统会自动分析监视器录下的画面，根据海外媒体记者在镜头前互动的频率、通话记录和共同乘车资讯，自动生成复杂的人际关系图谱。中共安全部门能够提前掌握海外媒体记者的行踪，甚至在记者接触特定受访者前私下向相关人士施压。在这样滴水不漏的监控状态之下，中国的秘密调查恐怕会不再存在。Nick Ari 感叹说，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府如果这样搞，早就引发社会大辩论和法律诉讼了。但在中国，这种辩论完全不存在，警方和国安部门几乎没有任何监督，完全是为所欲为。值得留意的是，这套系统的智能报告统计数据显示，中共安全机构特别关注来自五眼联盟，即是 Five Eyes 的国家的公民，即美国、英国、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
美伊停火谈判传出新进展，但是围绕伊朗高浓缩核材料有去向争议，局势再添变数。外界关注这个不单止是伊朗核问题，更牵动美国、中俄在中东战略角力。据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引述知情人士说，伊朗在同美国达成结束战争协议之前，正在寻求北京的保证，并且要求将它的高浓缩核材料油转交中国保管。另外有消息说，伊朗原本是坚持将浓缩核材料油留在境内，现在态度出现了转变，但是条件是接收方必须是中共，而且北京需要提供承诺支持。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6号并没有正面地回应中共是否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核材料，又只是表示中方一直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等。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说，官方调查之后认定所谓的浓缩核材料有外运以及谈判细节都是属于虚假资讯。目前不讨论核计划具体的细节，将会留待下一轮谈判处理。美国方面态度就相当之强硬。川普25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强调，伊朗浓缩核材料有必须立即移交美国运回并且销毁，或者是在伊朗境内及其他可能接受地点进行销毁。如果伊朗不处理高浓缩核材料有问题，美国方面不会提供经济援助，亦都不会解除制裁。资深媒体人庞中分析，这单伊朗以将高浓缩核材料油移交给中国的传闻，本质上是美伊停火谈判最后冲刺阶段的一场多方博弈。中共不敢证实，是因为这件事还未成为正式的协议内容，而且牵涉国际核不扩散、地区大国平衡和外交责任的风险。他认为对美国来讲最大的顾虑是主导权旁落，一旦浓缩核材料有运往中国，即使是形式上降低了伊朗核风险，亦都等于是令北京在中东危机解决当中取得了道德和战略的制高点。那个对于俄罗斯来讲，这个亦都意味着他传统的核中介角色被边缘化，伊朗如果选择中国而不是俄罗斯，既是避免加深伊俄军事同盟疑虑，亦都显示中俄在中东核问题上的角色正在出现微妙的变化。
为什么你吃了这么多护眼的保健品，眼睛还是又干又攰呢？因为你真正缺的不是叶黄素，而是水润支持。专为三丝族设计的润眼保，主打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三重机制，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帮你打造水润的护眼环境，后续防护才有效，摆脱三丝干涩的困扰。而家就点击置顶留言中的健康520的链接，找回精亮舒适的体感。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